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第二章，所有人都需要被救活。作者莱尔。让我告诉你，每个人都需要被救活，成为灵性上的活人。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当中，生命是最宝贵的。出死入生是所有改变中最大的改变。若没有这种改变，人的灵魂将不适合进入天堂。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变化不大的修补和改进，一种稍许的清洗和洁净，一种简单的装点和修整，一种换汤不换药，而是彻底的焕然一新，是在我们里面栽植一种新的本性和一颗新的心灵。唯有这样的改变才能满足人灵魂的需要。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张新皮，而是一颗新心。从石场截取一块大理石，将其雕刻成一尊宏伟的塑像，开垦一片荒野地，将其建成一座花园，融化一块铁矿，将其制造成钟表的发条。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改变，但他们仍达不到每个亚当的后裔所要求的那种改变，因为他们仍是相同的事物，相同的质料，只不过是取了一种新的形式，一种新的形状而已。但人所需要的是在他里面移植进他从前不曾拥有的东西。他所需要的改变要与从死里复活的一般大。他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必须重生，从天而生，从神而生。属灵的诞生对于灵魂的生命，并不亚于从母腹中出生对于身体的生命。我非常清楚，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说法。我知道，这世界之子不喜欢听到有人说他们必须重生。这种说法扎痛了他们的良知，使他们感到自己离天堂要比他们所愿承认的更远。看起来，天堂之门就像一道他们还未弯腰俯身进入的窄门。他们十分愿意把这道门弄宽，或者以其他途径翻进去。但我在这件事上绝不敢让步，我不会任由人们受到欺骗，去告诉他们只需要少许的悔改，只要激起一种他们心中所拥有的才能，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我不敢使用圣经以外的其他言语，我只能根据圣经的话说，我们都需要重生，我们生来都是死的，必须被救活。如果我们看到犹大王马拿西一时还在耶路撒冷四处树立偶像，为向假神表示敬意而杀害他的孩子，一时又洁净殿堂，拆毁偶像，过着敬虔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看到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，一时还使诈骗人盘剥掠夺，贪得无厌，一时又跟从基督，把自己所有的分一半给穷人。如果我们看到在尼禄家做仆从的那几个人，一时还效法他们主人荒荡无垠的生活方式，一时又与使徒保罗同心合意。如果我们看到早期教父奥古斯丁，一时还过着与人私通淫乱的日子，一时又与神亲密同行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宗教改革者拉提梅尔，一时还狂热地攻击福音的真理，一时又为基督的缘故完全把自己投入到他的事工上，即使为他而死也在所不惜。我要问一问明白事理的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这样奇妙的变化，我们应该说什么？ 难道我们只满足于把他们这些变化称作修补和改进？难道我们只满足于说奥古斯丁是表面的改变，说拉提梅尔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？如果我们所说的仅仅是这些，那连石头都会叫出声来。我说，在所有这些情形中，其转变绝不亚于一次新生，一次人本性的苏醒，一次从死里的复活。这样的说法才恰如其分，所有其他的说法都是脆弱、贫乏、不符合圣经并远离真理的。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如果我们想要得救，那么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同样的变化。我们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人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看起来的那样大。除去外壳，你就会发现在我们和他们里面有着相同的本性，一种邪恶的本性，它需要进行一次完全的改变。地球表面各地的气候大不相同，但我相信它的核心之处都是相同的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从地的这极走到那极，只要你挖得足够深，你都总会在自己的脚下发现花岗岩或其他的岩石。人心的情形正与此相似，人的风俗和肤色，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准则可能会完全不同，但人的内心却总是一样的。他们心灵的深处全都是一样，充满着岩石，都是刚硬的，都是不敬虔的，都需要彻底的更新。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他们在这点上都站在同一个水平面上。他们生来都是死的，都需要被救活，他们都是那因犯罪而堕落之亚当的后裔，他们都需要重生，都需要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无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，我们的眼睛都需要被打开。我们原本并看不到自己的邪恶、罪孽和危险。无论我们属于哪个国家，我们的悟性都必须被开启。我们原本很少或完全不知道救恩的计划，就像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，我们打算以自己的方式上天堂。无论我们属于哪个教会，我们的意志都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。我们原本并不会去选择那些给我们带来平安的事，我们从不会来救基督。无论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哪个阶层，我们的情感都需要献给上面的事情。我们原本只会将其倾注在属世、邪荡、短暂和虚空的事上。骄傲必须被谦卑取代，自义必须让位给自谦，漫不经心必须变为严肃认真，世俗必须成为圣洁，不信必须转为信心。撒旦在我们里面的统治必须被推翻，神的国度必须得以建立，自我必须被钉死，基督必须执掌王权。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，我们死得像石头。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时，我们就是活的了。我知道这种说法对有的人来说似乎有点不可理喻，但今天有成千上万的活人可以站起来，见证这说法是真的。有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告诉我们，他们借着自己的亲身体验而知道这一切。他们的确感到自己成了新人，他们热爱他们曾一度恨恶的事，恨恶他们曾一度迷恋的事。 他们有了新的习惯，新的友伴，新的生活方式，新的情趣，新的感受，新的态度，新的忧愁，新的欢乐，新的忧虑，新的喜悦，新的盼望和新的恐惧。一句话，他们人生的整个取向和趋势都改变了。问一问他们最亲近的亲属和朋友，这些人就会对此做出证实。无论愿意与否，这些人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们与从前不一样了。有许多人能告诉你，他们从前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着如此之大过犯的人，他们曾幻想着自己至少不比别人糟，但现在，他们会像保罗一样说，他们感到自己是罪魁。从前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心很坏，他们认为自己可能有不足，或许会因坏友伴和试探的缘故而误入歧途，但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好的。现在他们会告诉你，他们不知道还有谁的心比自己更坏，他们发现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从前他们并不认为上天堂有何难，他们想只要悔改祷告一下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，基督就会补足所缺乏的一切。现在他们相信上天堂的路是窄的，只有不多的人找到了他。他们确信他们绝不能靠自己与神相合，他们坚信除了基督的血以外，没有什么能够洗净他们的罪。他们唯一的盼望是因他信得以称义，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从前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看不到荣美和奇妙，不理解有的牧者为什么要大大传扬他。现在他们会告诉你，基督是重价的稀世珍宝，是超乎万人之上的，是他们的救赎者，他们的中保，他们的大祭司，他们的王，他们的医治者，他们的牧者，他们的良友，他们的一切。从前他们认为犯罪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他们看不出如此重视他的必要性，他们想象不出一个人的言谈、意念和行为会如此重要，值得这样的小心注意。现在他们会告诉你，罪是他们所恨恶的可憎之物，是他们生活中的忧愁和重负。他们渴望更加圣洁，他们的愿望与怀德菲特的完全一样。我可想居住在一处我自己不再犯罪，也看不到别人犯罪的地方。从前他们在蒙恩之道中找不到乐趣，圣经被他们忽视。如果有祷告的话，那也只是一种形式。星期天是一个令他们讨厌的日子，听讲道让他们十分困倦，常常催他们入眠。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，这些蒙恩之道是他们灵魂的食粮、安慰和喜悦。从前他们不喜欢那些诚挚认真的基督徒，他们认为这些人忧郁、消沉、软弱，从而避而不愿与这些人交往。现在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世上最优秀的，是自己再看也看不够的。他们因自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而充满莫大的幸福，他们感到假如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是圣徒的话，那将是人间的天堂。从前他们只关心这世界，关心这世界的欢乐、事物、职业、报酬，现在他们视其为一个虚空的、不能让自己满足的地方，视其为一个客栈、一个临时住所、一所为来世而受训练的学校。 他们的财富是在天堂，他们的家是他们死后所奔向的天堂。我再问一次，这一切不是新生命是什么？我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变化，不是梦幻和想象，而是真实实在的事，是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切身体验和感受到的。它不是我个人幻想出来的图景，而是你很快就可能体验到的真实事情。但无论这样的变化在哪里发生，你都可以在那里看到我在这里所说的事情。你可以看到死人被救成活人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重生的人。我愿神使这样的变化更加普遍，我愿神使那些对这事一无所知的人不至如此之多。但无论这样的变化普遍与否，有一点我要说清楚，这种变化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。我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有完全一样的经历，人的改变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的。不同的人的改变，无论是在深度上、广度上，还是在强度上，都不尽相同。美德可能会软弱，然而却是真实的。生命或许会虚弱，然而却是实在的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只要我们想得救，就必须经历这种变化。在这种变化发生之前，我们里面是完全没有生命的。虽然我们可能常去教堂，但我们却不是基督徒。从出生到死亡之日，从摇篮到坟墓之间，所有要得救的人都必被救活。善良的老伯瑞基在他的墓碑上刻的字是忠心和真实的。读这碑文的人啊，你重生了没有？记住，若没有新生，就没有得救。一个只在名义和外貌上是基督徒的人，与一个在行为和实际上是基督徒的人之间，有着令人惊异的鸿沟。这并不是一个人好一点点，而另一个人坏一点点的差别，而是处于生命状态与处于死亡状态的差别。生长在高山之巅的最一般的青草，比起最漂亮的塑料花来，也要卓越得多，因为它有着任何科学家所无法赋予的东西。生命比起一个爬卧在乡村小屋地板上身有疾患的可怜小孩来，希腊或意大利最壮丽的石雕像也算不得什么，因为它虽然美丽，却是死的。而且在神的眼中，即使是基督家庭中最软弱的一员，比起这世界最能干的人来，也要高贵和贵重得多。因为前者向神而活，也将永远活着，而后者尽管有才智，也是死在罪中。如果你已经出死入生，那你就有理由感谢神。不要忘记，因着你的本性，你曾经如何，想想如今因着神的恩典，你又怎样。看一看那从墓穴抛起的枯干的骸鼻，从前你与他们完全一样，是谁使你现在与他们不同？去匍匐在你神的脚凳之前，因他的恩典，他白白施与人的拣选的恩典而赞美他吧。你要常常对他说，主啊，我是谁？你迄今还一直带领我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你要怜悯我？如何使一个死的灵魂活过来？未完待续。